谢谢。那我们好，我们就开始哈。这个，可不可以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可不可以？吉文，吉文，
耶耶，赞。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好不好？
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所以我说，潜在主里，确实他说，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谢谢。你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这一段行事为人的原则跟所有的宗教劝人为善是完全因跟果颠倒过来。所有的宗教是劝人用自己的好行为来赢得救恩，但是保罗在第四章开始他所说的这些好行是果，因是哪里呢？因就是一到三章的保罗所讲到的神在基督的拣选，神在创世之前的预定，神借着圣灵的重生，然后神又借着圣灵给我们烙了印记，给了我们一个保证书。然后保罗说，你们因为蒙父神的拣选使你们承受了救恩，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借着信来宣告我们是属他的，也因为这样，我们是在救恩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应该会带出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的行为和生活的一个果子来。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加尔文神学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所说的预知预定和拣选和神的主权，加尔文又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到六章 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行为，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说神主人救了我，我就不负我所该尽的责任。保罗在第四章第六章是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他也会是一个肯负责任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愿意荣耀神结出这样生命的果子。这是第二。第三，保罗以所说的重点是讲教会。我说过去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他使你们活过来。他说你们原来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是可怒之，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随从肉体的私欲和心中的喜好去行，那是过去。但现在神拯救了你们，神主动的救恩临到你，你应该按照神的救恩，就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而我们又是被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教会，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本性，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习性，原来都带着自我的成见，带着自己主观的意识。现在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跟其他的肢体能够同心配搭，那需要我们谦卑温柔，那需要我们除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那需要我们脱去以前的旧人，然后穿上呢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的新人，也就是披戴了基督。而基督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也应该可以活出基督那样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抛开原生家庭旧有的我，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相顾，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彼此配搭，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全身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再是我一个人，现在是有基督还有其他的肢体，我要顾到彼其他的肢体，我也要顾到基督，我不能再按我自己以为的良心去行事。过去我的良心是昏昧的，现在我的良心是苏醒的。过去我的良心是被罪掌控的，现在我的良心是被圣灵掌管的。也因此保罗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生活，来侍奉，来谦卑，来彼此顺服，同心配搭，彼此谦让。那第一是要脱去，第二要穿上。请特别注意，特别注意20节到24节这一段有几个令我们深思的问题。20到24节，可不可以请王俊帮我们读一遍好不好？
好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二十四，
二十到二十，
二十到四，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这一段经文我先用一个比喻。我们的子女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在家里面父母跟他们用中文讲话，在家里面他们是中国人，到了学校他们是美国人，从早到晚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接触的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思想、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一回到家，他们面对父母亲，我们都是中国式的观念、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行为模式、中国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儿女们，他们夹杂在中西文化的缝隙的当中，但是这个他们如果能够从小真正认识耶稣，有基督的文化，超越中国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基督教的信仰带来基督教的思想，带来基督教的文化，带来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我们的子女，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 Chinese banana？ 什么意思？ Chinese banana 什么意思？
外黄内白。
哎，什么意思啊？外黄内白。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黄皮是这个中国人嘛，里面是美国人。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跟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我们的外表仍然是老旧的李君，而且看到李君是外体越来越衰残，我们的外体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可是我们的内心却跟外体不一样，我们的内心是基督文化、基督信仰、基督思想、基督生活方式、基督的生活的形态。外面我仍然要上班，要接触世俗的世界，可是我的里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应该是我里面的我，也就是 inner man，来影响我的 outer man。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很多地方、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行的我倒行不出来，那是里面的人，是神所生的新造的人，是神的生命，里面的人想要遵行神的话，可是外面的人要我贪爱世界，外面的人是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人是圣灵生的新的生命，两个造成冲撞。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了取死败坏的身体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四章，他说你们呢现在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脱去还不够，还要穿上。现在请你特别注意听， 有三种不同形态的所谓的基督徒，哪三种呢？第一种的基督徒，这是根据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得出来的，第一种的基督徒是怕事行的，怕事，害怕事情，怕事行。第二种叫苛求行，凡事都苛求的。第三种是天真行。什么叫怕事行呢？你要知道哈，在教会里面有三种基督徒：怕事行的基督徒、苛求行的基督徒跟天真行的基督徒。怕事行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觉，苛求行的也有错觉，天真行的也有错觉。怕事行的基督徒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苛求行的基督徒背后的思想又是什么？天真行的基督徒背后的思想又是什么？怕事行的基督徒，保罗根据20节到24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观念，包括苛求型的和天真型的。我把这个做一个分析，根据20节到24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来看这三种不同的基督徒。你思想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怕事型的，还是苛求型的，还是天真型的？什么叫怕事型的？怕事型的，他的错觉是什么呢？怕事型的基督徒的错觉是认为信耶稣是信教条，信教条。他认为说，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就没有自由了，我就被教条捆绑，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跳舞，不能看电影，也不能够玩扑克牌。哎，圣经有没有说信了耶稣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跳舞，不能打扑克牌？圣经有没有说？谁回答我？
没有。
那圣经又是怎么说呢？
凡事你都可做，但是要
不都有益处。
Yeah,
很好，凡事你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你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怕事行的，他们的错误的观念是认为说，我信耶稣，那么我就要守十诫，如果我不守十诫，那么神很可怕，他就要处罚我。但是神又借着约翰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信耶稣不是活在恐惧中，我们信耶稣是活在爱中，是出于爱。我不愿意伤了爱我的主耶稣的心。成华爱俗欲，成华就不愿意做伤了俗欲的心的事情，成华就愿意体贴怎么样能够让俗欲的心欢喜。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如果我没有遵守了神的命令，那么神就要一竿子把我打死，那么我活在恐惧里面，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怕是行的基督徒的错觉，是认为如果我成了基督徒以后，那我很多事都不能做了，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那我活得多苦啊。那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种怕事情的基督徒，他们基本背后的思想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误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教条，那就把基督教沦落到所有其他的宗教的范畴里了，这个是很危险的。而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信耶稣是与耶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让主耶稣来改变我的生命的本质，以至于我就不喜欢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不是出于恐惧要守教条。所以保罗在这段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就是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而且穿上新人，这个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意思是说，我们是生命的转变，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用肉体来想要克服遵行神的旨意，若我做不到，那么神就要处罚我。 No， 我们一定要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正确的认识，不是怕事行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第二，什么叫做苛求行的基督徒呢？苛求行的基督徒的错觉是，他们以为个人如果有好的行为就可以得了神的喜悦。信了，注意哈，如果我信耶稣，那么我就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太苛求，乃至于他们不敢受洗，认为说如果我受洗了，那么我还不够好，因为我还不够好，那么我就不敢受洗。为什么？因为我还做得不好。他对自己太苛求，反而拦阻他进入到信仰里头。他是一种功德的主义在驱使着他，认为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得神的喜悦。这一种苛求型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基督徒了，他们也是错误了，自误也误人。那保罗在这段经节怎么告诉我们呢？对于苛求型的基督徒，保罗说，我已经脱去旧人，我的心智被改变，我穿上的新人有基督的形象，完全是靠主的恩典，不是靠我的行为和能力。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节。那么第三，天真型的基督徒，他们的错觉在哪里呢？天真型的基督徒认为说，罪，人的罪性很容易能够被克服，以为我只要一信了耶稣，我就立刻成仙了，就成了圣人，我就不会再犯罪了。他们的背后的错误的思想，误认为 人的罪性和罪行是在信主之后立刻就完全脱离。这就像天主教他们给婴孩受洗，他们说借着婴儿洗礼立刻人的原罪就被除去了。可能吗？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这就是 already not yet。 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说人，我们人仍然是局限在肉体和私欲的迷惑当中，我们外面的人还在跟我们里面的人拉扯。信主之后，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是靠着恩典。我们要与罪相争，我们要与肉体相争，我们要与情欲相争。里面重生的圣洁的生命与外面属肉体属血气生的生命总是会有拉锯战。所以保罗说你要一直不断的脱去为了穿上，脱去为了穿上，这一个征战的过程是必然的。好，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帮助大家区分和明白啊，或是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啊。都懂了，都没有问题了。每一次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的子女，他们外面是黄种人，里面是白种人。就像我们基督徒外面的人是属血气的，是仍然会犯罪的，我们里面圣灵重生的人是白的，是不想犯罪的，是不愿意犯罪的，是想讨神的喜悦的，是想爱主的。可是外面的人拉扯我们，要我们爱世界。这个征战就像我们的子女会有矛盾有征战，到底我是中国人呢还是我是美国人呢？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这个矛盾和征战？如果你一点都没有这个矛盾和征战，那么可能你的信仰就出问题了。你们在座的有没有没有这种矛盾征战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怎么不讲话？
会常常有啊，比如说这个中美关系在不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说这个感我们的感情就有点纠结，有点复杂，对吧？
啊，这个跟中美的关系的纠结，这是跟属灵毫无关联的。我现在是讲的你里面的人跟外面人的矛盾挣扎斗争，你有这种经历吗？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一定要有这种经历。这也就是 Thomas Watson 他所说的，我若没有被罪恶的苦，我就尝不到基督的甘甜。什么意思？罪恶对你带给你多大的痛苦，基督就带给你多大的甘甜。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是享受罪中之乐， 他没有因罪而受苦，他没有哀歌，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会因为罪忧伤痛悔挣扎煎熬争斗，这表示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保罗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让我们看见外面的人跟里面人的争斗。保罗说你要脱去外面，就保罗，这就是保罗说的，也就是施洗约翰说的，他兴旺我衰微，他兴旺是里面的人，基督越来越在我里面越来越大，让基督，保罗说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我越来越衰微，就是外面的犯罪的救我越来越少。这种的挣扎是一个过程，过程到一个地步，他不再有挣扎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像耶稣的生命了。耶稣从来没有为犯罪而挣扎，没有。你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唯一的挣扎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说父啊，若是能，求你将这个苦杯挪走，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祷告，他流的汗如同血滴般那么大，他痛苦呻吟挣扎哀嚎。耶稣不是为罪挣扎，因为罪在他里面毫无所，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人。耶稣的挣扎是为了要代替我们的罪，成就神的义而挣扎。但我们不一样，我们应该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挣扎。如果我们没有为罪挣扎，那就表示我们还在享受罪中之乐，我们就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管是怕事型的、苛求型的、天真型的，那都是错误的基督徒观，也是错误的基督信仰观。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有这种 paradox 的矛盾。你不要忘了，整本圣经，我再强调一遍，全部是 paradox。就好像我们的子女在家里是中国人，在学校是美国人，他一定会有这种冲击、矛盾和挣扎，这是很正常的。就像基督徒外面的人跟里面人的挣扎、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也更证明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讲的真实的要义在哪里，核心在哪里。李斌，你刚才讲的美国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彼此间的对立，彼此间的外交的紧张，军事的对立，这个跟信仰没有关联。举个例哈，如果我看我是加拿大公民也是美国公民，假如美国的篮球队跟加拿大的篮球队，或是美国的 ice hockey 队跟加拿大的 ice hockey 队在比赛，我到底站在哪一边？这种是跟属灵上毫无关联，这是一种民主的情绪、民主的情感。那我想是跟 属灵的是属于 两码之事不同的、yeah.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刚才是说几个，你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外黄内白，或者是在讲那个类比的话，
对、
anyway， 那牧师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正确的心应该是哪一心，就是不是你三种，那么正确的你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来描述我们一个，
有这个形叫做什么呢，叫做重生形，就像我刚才讲了，根据帕士形、苛求形、天真形，保罗都给我们正确的教导。帕士形应该要知道信主是与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让主来改变我生命的本质，以至于我不去做不想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乃是因为我跟神有生命的关系，我爱神，我知道因为神爱我，我不愿意伤他的心。这是对于帕士形的错误的纠正，根据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对于苛求型的，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关系，就是我老我应该脱去了，我的心智被更新了，我穿上了新的人了，我有基督的形象，是主的恩典，不是靠我的能力。好，所以苛求型他是苛求一定要做到神的话，遵行了神的诫命，那如何如何，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敢受洗。那这个是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主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对于天真行的呢，就是不要忘了，我们仍然活在血气生的躯体外面的人，会跟我里面的人有冲突有交战，因此我是靠着神的恩典要走成圣的道路，越来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形叫什么形呢，我把它称为叫重生形 Regeneration Type。
好，谢谢牧师。
我分享一下哈，因为我自己喜欢听那个歌唱比赛那个节目，当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电视上选诗歌，因为选诗歌要来配着我要分享的经节，当时候我就应该专心专志来选诗歌，但是当我打开电视，我还是很习惯的看到那个歌唱比赛我没看过的，本来是要来找诗歌，我就会不由自主的还是要去点那个平时我喜欢看的节目看一下，所以就这就是我有时候很纠结的时候，因为神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因为那段时间是我本来就想听诗歌的时候，但是就我的行为就不由自主的还是要去听我自己所喜好的歌唱节目。所以这一个里面跟外面的交战常常出现，最明显的就是我选诗歌的时候。
要要，谢谢淑玉，你这个是很好的例子。拿我自己来讲，就根据淑玉刚才所分享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举个例，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就是 Hollywood Broadway。那些以前的比如说老的电影的非常永垂不朽的非常好的这些西方的一些名曲，我也喜欢古典乐， 我也喜欢爵士乐，我也喜欢 mood romantic， 这些很好的音乐，这些音乐好不好呢？好，没有问题。这些音乐，不像 rock and roll music， 它会使你到了，你要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所谓的 rock and roll music， 它背后都是有邪灵的，有魔鬼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势力在掌控的。我没有时间讲真实的见证哈。那么是不是我就不能够听这些西方的？但是注意哈，不是那些 popular 通俗的音乐，我听的是很独特的，就是不是一般的通俗的流行歌曲，不管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么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听呢？ No， 基督徒可以听，但是不要听 rock and roll， 特别是那些会让人放荡、邪情私欲的那类的歌。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就会越来越放下你所喜好的，包括这一些 mood romantic 的这些音乐。但是并不是说，比方说贝多芬、巴哈、Schubert 等等他们这些好的音乐，那些就是坏。 No， 不是的，那些音乐你仍然是喜欢听，可是你会越来慢慢越来越多喜欢听属天的诗歌。那么这个是慢慢的过程，并不表示说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够听世俗的歌曲，但是他会拒绝那些 rock and roll， 因为 rock and roll 是很清楚的，它是有邪灵掌控的，这些歌曲，所以会叫人放荡，会叫人淫荡，会叫人堕落，会叫人败坏的那些歌曲，你自然不会听的，而且你会慢慢越来越喜欢敬拜神、赞美神、亲近神的这些诗歌。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成圣的过程。你会越他越来越兴旺，你越来越衰微。那刚才淑玉你所讲的这种情况，这种的挣扎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所以那个不是犯罪，那个不是犯罪哈。懂我意思吗？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要分享的 point 是我要分别为圣的时间，就是我那个时间本来是要来选的，但是不由自主的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还把这个去听别的歌曲。我只要分别要带出来的是分别为圣的时间，对不
对？是是是，要很好要。其实我们都会免不了会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或是矛盾，或是挣扎，这个都是免不了的。只要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些都难免会有。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一些隐居的那些hermit， 那些隐士们，他们退隐居到比方说修道院，他们在那里不施任何。我举个例好了，这个这个叫什么叫什么耶叫什么哎呀，一下名字我想不来。很好几个修道士他们隐居到修道院，他们在那里默想神的话，在那里亲近神，祷告读经，刻苦己身。包括其实包括这个Martin Luther 自己也是一样，他发现他越是修身修炼 结果他的脑子里面充满了许多淫秽放荡的这些图像在脑子里。为什么呢？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性，我们是免不了，没有办法用外在的方式，只有里面生命的改变能够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外面的，包括思想意念当中的，包括眼目情欲当中的，包括肉体血气当中的。只有靠着圣灵，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外面越来越被脱去，里面越来越穿上，使我们的外面越来越活出基督的生命和样式。这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连修道士他想要攻克己身。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很重要，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看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好不好？就请淑玉你帮我们念好了，好不好？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好的，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邪，为什么仍现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染、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要谢谢，这就说好，我们不能靠外在的好像修炼，外在的刻苦己身，用外在的克制肉体情欲的这种方式来使我的生命能够更上一层楼。 No， 不可能。我们只能靠什么呢？靠神的恩典，借着我们亲近神，认罪悔改，使我们外面想犯罪血气的肉体越来越被里面的生命去压过它，胜过它，而不是靠外在的方式，而是必须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就给了我们如何能够做得到的方式。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样能够使你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三种典型的错误的信仰观，现在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入正确的信仰观，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也给了我们一个途径，就是在神的主权、神的预知预定和拣选的基础上，在恩典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这样一个恩典的生活，然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互动，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相助。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学了、领受了、也听了，我们就应该可以如何脱去、如何穿上。然后保罗紧接又讲了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你们要弃绝，然后说你们不要犯罪，然后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然后说从前如何现在 不要再如何，然后包括我们的言语，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心中的意念，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子除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今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如何除去，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注意，这一切是果，因是一到三章的因。宗教是反过来，宗教是把三到六章摆在前头，把但是保罗说 No， 我们必须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在信仰得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所以以弗所书是帮助我们确认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教会，什么是重生，什么是成圣，什么是更新，什么是新造的人，旧造的人是什么样的德性，然后对比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德性。好，所以四章紧接第五章保罗都很清楚的给了我们答案。在听到这什么问题没有？现在几分？54分。好，有什么问题吧？
牧师你有讲到这个苛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就说去不是苛求，就是苛求别人，对吧？比如说我们可能会 判断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还是一个莫道友，就说他们可能还不够，就说没有好像说活出一个应该有的样子，就说其实去苛求别人，这个怎么样？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避免或者说改正？
这只有求神怜悯我们的，这就是耶稣常常警惕我们的，说：“你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呢？”马太福音第六章吧。所以神要我们，怎么中国人也有一句话，严以待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没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是我们罪性的本性是常常要我们去finger pointing 别人，指责别人，苛求别人，批判别人，论断别人。所以耶稣一再的警告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神审判，免得你被论断，就是免得你被神审判。耶稣又讲了，你如果带着什么凉气凉给别人，神也用什么凉气来凉给你。意思是，如果我苛求别人，那么神就要苛求我。神如果苛求我，那我就完蛋了。耶稣说，如果你不能饶恕你的弟兄，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耶稣说，在主日这个主导文，耶稣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讲这个意思，我原来哈，每一次我读主导文的时候，我都只敢读免了我们的债，我不敢读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我也不够资格。可是后来神让我想通了，我一定要读这一句话， 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父神免我的债，我就必须先免别人的债，不去苛求别人，论断别人，要求别人，指责别人，看别人眼中的刺，却不看自己眼中的梁木。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求神免我的债，我是不是先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啊？
有有，谢谢谢谢，很好很好。
有，所以你要知道哈，神的话真的很宝贝啊！神的话，所有的一字一句都是如同针扎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我们自我省察、自我反省，而不是。所以每一次我们读经，你比方说下面讲到丈夫跟妻子。我读经是为我的太太读吗？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要凡事顺服他。好，太太，那神说你凡事要顺服我。那妻子 读经是你们要爱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然后妻子就说了，那圣经神说你要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都倾向是为别人读经，不是为自己读经，那我们都错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讲到的，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包括我们言语的改变，包括我们态度的改变，包括我们外在生活心行为生活方式心态的改变，这里面通通都有 touch 到。好，包括连我生气也不要犯罪，也不可含怒到日落。而且保罗后面紧接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保罗把这个紧接着，就是在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保罗把这两个牵扯在一起？你注意啊，保罗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保罗没有说生气是不对，神给我们情绪。当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从山上带着法版下山，看到百姓拜金牛犊，摩西生气把法版摔碎，然后要百姓把法版磨成粉倒在水里要他们喝了。摩西生气，可是神却认同摩西的义怒。保罗在这里说你生气却不可犯罪，是我的生气是义怒，是与神同立场呢，还是我的生气是给魔鬼留地步的生气？这是第一。第二，保罗说你生气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这个怒气隔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如果是这样，这个怒气就是犯罪的怒气。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到三章的基础上，包括我的思想意念、我的观念、我的态度、我的心态、我的口舌、我的脾气、我的言语，都被圣灵所管制，看见了吧？ 被圣灵管制。为什么呢？保罗在三十节他紧接着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保罗说，你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你们的行事为人、心智、心思意念、态度、言语、口舌、脾气、眼目，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被圣灵所掌管，不要让圣灵担忧。什么叫让圣灵担忧？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不勉强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用神的权威霸道来掌控我们，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也许可尊重我们的情感的宣泄，但是情感的宣泄都不要犯罪。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活在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里面是神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外面是血气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这个挣扎你要每一天脱去，每一天穿上。他兴旺我衰微，就是这样。好，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了哈，感谢主。那么我们第四章就结束，下一次我们就到第五章，然后再来第六章，我们整个以弗所书就按照进度我们就完成。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请李庆忠弟兄，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麻烦你。
好的，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在牧师的带领下一块儿理解更深入的理解您的话语，让我们一同得到提高和进步。谢谢上帝祷告不配，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Amen.